微观正在失序啊。第二个是美军攻击伊朗油轮啊，英法开始介入波斯湾。第三个是美国原油期货在线可疑交易。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6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今天的头条新闻是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大基金，准备领投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那么这轮融资可能把 DeepSeek 的估值推高到450亿美元。那么除了大基金之外，潜在投资方包括腾讯和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啊。那么 DeepSeek 是2023年的11月推出它的第一个模型，到了2025年的1月 DeepSeek 发布了一个推理模型叫 R1。 那么 DeepSeek 说这个模型呢，它的成本远远低于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就引起了轰动啊。那么路透社报道说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一直避免外部融资啊，所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DeepSeek 这一轮融资规模可能达到30亿到40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模型开发、扩大算力基础设施以及建立员工股权激励机制啊。那么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大基金领投 DeepSeek 说明中国政府正在把人工智能、国产芯片和国家资本进一步的绑定，应对美国限制出口先进芯片和人工智能技术啊。这是头条。二条，美国金融通讯机构报道，美国原油期货市场5月6号再次出现了可疑的交易。当天凌晨3点40分，有人突然大规模的做空原油啊，金额达到 9.2 亿。70分钟之后，也就凌晨4点50分 ,Axios 报道说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报道发出之后，到了早晨7点，原油价格暴跌 12%。那么市场估算这笔交易获利 1.25 亿美元。那么就在油价暴跌的几分钟之后，伊朗宣布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市场担忧局势升级，油价有反弹 8%。 那么这笔交易掐点掐得非常的准啊，太准了。那么这已经不是伊朗战争期间第一次出现可疑的内幕交易，几乎每次重大消息宣布之前，总是有人能够提前知道消息并且抢先下单。 Axios 在3月25号报道，川普每次就伊朗问题做出关键性表态之前，原油市场都会出现可疑交易。那么这些交易就发生在川普发帖前的几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最典型的一次发生在4月7号川普宣布停火两个星期前的几个小时，其实也没几个小时，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那次40分钟有人做空 9.5 亿美国的原油。那么停火消息公布之后，油价暴跌 15%， 市场估计这笔交易获利1亿美元。所以外界怀疑，外界就质疑有人提前获得了川普社交媒体的内容、发布时间，甚至白宫尚未公开的外交信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和怀特豪斯4月10号要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调查和川普政策相关的异常原油交易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黑天鹅效应这本书的作者啊叫塔雷伯5月5号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说，美国总统川普本身就是黑天鹅。川普政府反复无常的决策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黑天鹅是啥意思？黑天鹅讲的是发生几率低啊，但是一旦发生就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事件。塔雷伯说第一届川普政府非常理性啊，采取的行动也遵循常规，但是第二届的川普政府频频的出现了毫无意义极端出格的行为，比如关税政策， 比如夺取丹麦的领地格陵兰等等。尤其是川普政府现在一意孤行的走向战争的态度完全出人意料。塔雷伯说，这种不可预测性动摇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心，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也造成了过度的损害。各国央行正在更多的储备，把更多的储备转向黄金。中国和印度等国正在减少美元资产的风险敞口。那么对于当前的地缘政治风险，塔雷伯建议，第一，个人和机构尽量的提高抗风险能力，即便没有意识到风险存在，也要时刻为股市暴跌等情况做好防范。第二，不要向自己不了解的领域投资。这个其实这两样东西不是现在也应该是这样啊。第四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5月6号开庭审理美籍华裔，这个就是美籍中国人啊，这个卢建旺在美国设立中国海外警务使的案件。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公开起诉在美国运营中国海外警务使的人员啊。卢建旺现年64岁，他是纽约华人社区知名的侨领。通常侨领呢，所谓的一叫他侨领呢，就跟共产党有关啊。检方指出，卢建旺2022年在中国参加了全球海外警务使项目的启动仪式。之后，卢建旺按照中国官员的指示，在纽约唐人街美国长乐工会办公室设立了中国海外警务使，并且协助收集在美国的意见人士的信息。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22年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100多个海外警务使，监控海外的意见人士，搜集情报，以及向目标人物施压，要他们返回中国。美国司法部2023年4月17号表示，中国政府在美国设立海外警务使属于侵犯美国主权。卢建旺是2023年4月被捕，如果罪名成立，他面临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和卢建旺一同被起诉的还有另外一位美籍华人，叫陈金平。陈金平2024年认罪，承认参与了纽约唐人街中国海外警务使的活动。陈金平现在目前正在等待判刑。第五条新闻，新华社报道，湖南省浏阳市官渡镇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宣布，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重点检查超人数、超药量、超许可范围和超设计产能的问题。那么浏阳是中国最大的烟花爆竹产区之一，那么当地有大量的家庭作坊依靠这个烟花爆竹生产为生，就小作坊。当地村民说，浏阳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这么严重的爆炸事故，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爆炸。那么当地村民介绍说，过去呢，浏阳烟花爆竹叫他们叫花炮生产，分散的作坊模式，那么涉及火药的工序通常是一人一个工棚，那么厂房就分散在山区，彼此距离都很远，虽然这种管理粗放，但是风险也比较分散，就算发生爆炸，通常只是一个小规模的爆炸，只一个小局部的区域。2019年浏阳一家烟花厂爆炸，造成13人死亡，那么当地浏阳就开始大规模整顿，200多家企业被关停整改淘汰。然后呢，政府就持续推动，要求这个花炮行业规模化、园区化、集中管理，就想通过统一监管来减少违规生产和私藏火药的问题。但是这次 华盛烟花厂爆炸暴露出烟花长期存在的一个矛盾。以前小作坊它的模式安全标准低，但是风险分散。你现在集中化管理之后，人员集中，火药集中，半成品也更加集中，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失控，就会产生连锁的爆炸，也就会发生比以往更大规模的伤亡。所以当地居民说，花炮产业养活了很多家庭，没有人希望发生这种事故，但是这场爆炸也让大家开始认为，集中管理等于把所有的风险集中在一起，它的后果更严重。所以中国政府所有的政策拍脑袋，领导人拍脑袋，拍完脑袋之后他就跑了，老百姓承担后果。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中纪委5月6号通报，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费高云现年55岁，江苏淮南人。费高云的仕途大部分时间在江苏，他担任过常州市长、市委书记，他是江苏省第一个70后的市长。那么费高云2018年成为江苏省的副省长，21年1月政法委书记，21年的年底常务副省长，到了去2022年的12月调到安徽当常务副省长，那么去年4月出任合肥市委书记，就任上被查。2025年以来，这个合肥官场连续动荡，费高云前任叫张洪文，失踪几个月之后，去年3月被免职，到现在没有下文。那么去年10月，合肥市委副书记陆军在任上落马。第七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有个堂兄叫洪卓，5月6号承认他持有叫汇旺支付 30% 股份。汇旺支付就相当于支付宝，这个柬埔寨的支付宝。汇旺支付此前因为涉嫌网络诈骗和洗钱被美国制裁，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呢，柬埔寨这些首相家族跟电信诈骗有关联。那么洪卓当天发表声明说，他确实是汇旺支付的股东，但是他没有参与公司经营，也没有从公司获得利润、分红或者资产。汇旺支付隶属于柬埔寨汇旺集团，美国政府去年指控汇旺集团长期为东南亚跨国诈骗集团洗钱，从2021年到2025年，汇旺集团处理的非法资金至少有40亿美元，其中包括诈骗赃款、被盗资金以及网络犯罪所得。那么事件这近期以来再次受到关注，为什么？因为汇旺集团的前主席李雄上个星期被引渡回中国，所以中国政府只说李雄是一个跨国赌博和诈骗集团的核心人物，涉嫌多项犯罪，所以被引渡回中国受审，所以这件事情就又翻出来。东南亚近年来形成大型的电诈集团跟洗钱网络，背后通常就是跟地方权贵有关，那么地下金融、地下跨境资本等等有非常大的关系，而汇旺集团就是其中最受关注的案例之一。而这个汇旺集团的其中的股东就是首相的堂弟。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5月6号在菲律宾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导弹击沉了一艘模拟敌舰，这是日本二战以后第一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的导弹，它被视为日本进一步的突破军事限制的具重要信号。演习地点位于菲律宾北部的叫鲍威海岸， 面向南中国海。菲律宾军方说，日本自卫队连续发射两轮导弹，六分钟之内击中菲律宾海岸海军退役护卫舰，叫奎松号，六分钟之内啊。那么当天，菲律宾国防部长套多罗和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看了实弹演习啊，实弹射击。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通过视频连线观摩了演习。那么今年日本第一次以实战的角色参与肩并肩的联合军演，日本派出了1400名自卫队以及伊势号护卫舰、下北号运输舰、C-130 运输机和88式反舰导弹系统。那么中国外交部随后做出强烈反应，发言人林健说，日本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并发射进攻型导弹已经远远超出了专守防卫的范围。第九条新闻，乌克兰第三军团战地医护人员5月3号参加了美国特种作战医院医学协会年度大会，那么向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医生介绍乌克兰实战医院的经验。美国特种作战医学协会成立在1987年，是全球特种作战和战场急救领域的最重要的专业平台之一。那么过去几十年，美国特种作战医学协会一直是美军和北约制定战术医疗标准的重要场合。那么过去是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输出战场医疗规范，那现在是乌克兰战场医护人员向美国军方讲课。那么乌克兰战地医护人员重点介绍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在无人机威胁下抢救伤员，二，把输血和急救进一步的推进到前线。美国军方认为这些经验正在改变原有的战场医疗理念。那么过去美军高度依赖直升机后送，出了什么问题马上直升机后送。但是乌克兰战争说明什么？说明在无人机和炮火密集的环境下，伤员可能在24到72小时都无法撤离。因此美军就开始强化长期战场照护的能力，因为你后撤不了，因为有无人机啊，那这怎么办？那你就要在战场上就是护理时间就要延长，也就是要让医护人员在前线维持伤员生存更长的时间。这是第十条新闻。旧时报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5月6号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说，面向全体新生儿的10万元生育补助将会在母亲节前完成拨付，涉及18000人。那么台湾长期面临少子化压力，今年开始台湾政府推出扩大生育补贴的方案，每名新生儿统一补助10万，那么多胞胎按比例增加，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女性国民以及外籍配偶也可以领取同等金额的补助。不过由于今年预算迟迟没有通过审议，生育补助此前一直没有发放。赖清德表示，这笔资金将尽快入账，用于缓解家庭育儿压力。那么在育婴假方面，家里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以把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按日为单位申请，可以更加灵活。同时家庭照顾假也可以按小时使用，方便家长分段处理照护的需要。这是台湾安排的啊，那比中国大陆不知道强多少。11条新闻， HS 报道，美国围绕堕胎药叫米非斯酮啊，这应该是读酮啊，这个米非斯酮是一个堕胎药的法律争议再次升级。那么通过邮寄和远程医疗获取米非斯酮的方式重新陷入了不确定的状态。美国第5巡回上诉法院5月1号裁定，患者必须本人到现场领取米非斯酮，不能够再通过远程问诊或者是邮寄获得。 那么这个裁决立刻冲击美国堕胎医疗体系啊。那么部分医疗机构已经暂停远程开具堕胎药处方，那么另一些机构开始改用另外一种药，叫米索前列酮啊，进行远程堕胎服务。目前美国最高法院暂时冻结了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那么最终裁决会在下个星期做出。米非司酮是美国使用最广泛的堕胎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2000年批准米非司酮上市，拜登政府时期允许通过远程医疗开处方，并且把米非司酮直接邮寄到患者家里。美国最高法院2022年裁定，是否允许堕胎的决定权交回给谁？交回各个州政府。随后美国就出现了两套体系，民主党主导的州继续保护堕胎权，共和党主导的州则实施严格的限制，甚至几乎全面禁止堕胎。在这种情况下，药物流产变得非常关键。那美国目前超过一半的堕胎都是通过药物完成，核心的药物就是米非司酮。那么共和党主导的州随后发起诉讼啊，就禁止邮寄，禁止远程开处方药。那么分析认为，这场争议不只是堕胎的问题，而是联邦政府、州政府、法院之间围绕着医疗监管权的进一步的冲突啊。美国社会正在严重的分化。这是第11条新闻。第22条新闻，泰国日报报道，两名中国游客4月27号在泰国的科勒府抢一家金店啊，抢了12000美元的金戒指，然后两个人开着车逃往曼谷，当天晚上就被泰国警方逮捕啊。那这两个人很奇怪啊，这两名嫌犯分别是27岁的广东男子叫周某，19岁的四川男子宋某，两个人都是以游客身份到泰国旅游。然后案发当天上午10点左右，这两个人就戴着头套闯进金店，持枪威胁店员，另外一个人就用铁锤砸这个玻璃展柜，抢走这个金戒指。那么泰国警方调取这个监控，很快就锁定了这个涉案的车辆，发布全国通缉，警方最后在曼谷的一家汽车租赁店把他们逮捕，当场缴获了30多枚被抢的金戒指。警方说，两个人交代，因为花光了旅费，他们在泰国交了个女朋友，把旅费全花光，抢劫就决定抢金店。这是第十三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5月5号宣布，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批准任命加拿大前大法官阿尔伯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接替今年7月任期结束的西蒙。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英国国王是加拿大的元首，总督就是英国国王在加拿大的代表。那么这个职位基本上是礼仪性质，但也有一些宪政的权利，包括他担任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正式批准法律，召集或者解散议会。当然这都是程序性的，他不会不干，但是他不干不行，所以这件事情，所以他是有宪政权利的。阿尔伯现年79岁，他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精通英法双语。卡尼总理在声明中说，阿尔伯向加拿大人和全世界展示加拿大最好的一面，加拿大是一座堡垒，也是一座为外界带来希望和稳定的灯塔，加拿大会坚定地捍卫自身价值观。阿尔伯说，加拿大的力量来自稳定的制度，这些制度需要被谨慎的治理，也需要持续的维护，背后的核心是对加拿大和整个世界福祉的责任感。说得好，非常好。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美新闻啊。 我们讲讲第一个主题，美军攻击伊朗油轮，英法开始介入波斯湾。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6号宣布，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哈斯纳号当天试图突破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线，驶往伊朗港口。美军表示，多次向哈斯纳号发出警告之后，油轮继续航行。随后，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美军战机使用20毫米机关炮攻击哈纳斯号的舵机，导致油轮失去动力。那目前我们无法确认哈斯纳号是否在波斯湾沉没，我们不知道，但是它肯定是已经失去了动力，因为它的舵机被击毁。那么另外，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说，他们有一艘集装箱货轮在霍姆斯海峡遇袭，有船员受伤。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推动联合国介入霍姆斯海峡局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5月5号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维护霍姆斯海峡航行自由，并且要求伊朗停止攻击船只、布设水雷，以及停止对通行船只收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提出这一决议是因为伊朗持续威胁关闭霍姆兹海峡，并通过袭击船只、布设水雷和建立收费制度对全球航运施压。根据美国提出的草案，伊朗必须停止攻击和布雷行动，同时公开已经布设水雷的位置和数量，并配合国际社会进行排雷。草案还提出美国希望安理会未来几天能够就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但是呢，你看美国呢，你不要的时候呢，根本就把联合国扔在一边，根本理都不理。现在终于想起来要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啊，这很奇怪啊。当然我认为它是通不过的，为啥？有俄罗斯跟中国在那里守着呢。那么另外呢，法国和英国正在推动一项由欧洲主导的多国海上安全行动，目标也是保障霍姆斯海峡和周边关键海上通道的商业航行安全。法国国防部5月6号宣布，戴高乐航母战斗群已经通过了苏伊士运河，正在向红海南部以及亚丁湾方向前进。这意味着由多国海上安全行动正式进入了实质性的部署阶段。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是欧洲目前最强大的远洋海军力量之一。那它的编队包括核动力航母、防空和反潜驱逐舰、补给舰、核潜艇以及阵风舰载战斗机。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这支航母编队的部署将分阶段推进，现阶段主要是在红海和亚丁湾进行作战环境评估，并且和盟友海军完成战术协调，同时和海湾国家展开外交沟通，并通过外交渠道向伊朗传递非敌对的信号。等到条件成熟之后，欧洲海军力量将进一步的向东延伸，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展开正式的护航行动。那么法国和英国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来证明，即使没有美国直接主导，欧洲也有能力独立的维护全球关键航运通道的安全。法国国防部表示，这个戴高乐号目前部署在红海亚丁湾，它只是前沿的准备阶段，它真正的目标仍然是霍姆兹海峡。霍姆兹海峡那么目前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参加这个海上安全协调机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当然包括英国、法国就不用说了啊，还有一些海湾国家，比如说阿联酋、沙特等等。那不过呢，法国和英国刻意和伊朗战争保持距离，法国明确说这是一项防御性的行动，和伊朗战争没有直接关系，法国不希望卷入这个中东战争。 那么欧洲现在提出这次行动核心的原则就是只护航不攻击，如果商船遭到导弹、无人机或者是快艇的袭击，那么这次行动欧洲的军舰会负责拦截、防空和驱离，但不会主动对陆上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这就是一种表态，表态就是欧洲不会和伊朗直接对抗，就这意思。那么一方面呢，欧洲希望安抚这个海湾国家，它避免被视为美国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欧洲也试图向全球航运公司和能源市场释放信号，说明欧洲愿意独立维护这个贸易和航运的安全。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我们来讲讲第二个主题。地方政府猛发债，寅吃卯粮，中国经济危关正在失序啊。那么交通运输部发布五一假期的出行数据啊，5月1号到5月5号总共5天时间啊，那么人员出行15亿人次，每天平均是3.342亿人次，同比增长 3.5%、啊、那有三种不同的出行方式，铁路、客运同比增长 4.6%， 公路同比增长 3.5%， 民航同比下降 5.7%、啊、那么航班管家统计五一假期期间、啊、平均每天的航班是15700架次，同比下降 2.6%，国内航班的降幅大于国际航班，那国内航班机票的均价925元，同比增长 9.7%。 为什么涨了这么多？因为燃料附加费增长了5倍、啊、那么五一假期之后机票就开始大面积跳水，多条航线出现了低至200元的票价。五月中旬之前，上海飞三亚、上海飞海口、上海飞青岛、泉州有低到200块钱的机票在售，北京飞海口、飞西安、宜昌有300块钱的机票在售。说明什么？说明整体消费还是不行。那有两个现象反映了中国的消费状态，一，理发行业严重倒闭，那么去年是持续倒闭啊，2024年中国倒闭了30万家理发店啊，那去年就继续倒闭啊。去年是什么情况？去年的情绪持续恶化，一二线城市理发店倒闭率达到20%，三四线城市理发店倒闭率超过1/4啊。那些高端的连锁的装修华丽的理发店，甚至拥有首席总监的理发店基本上无法生存啊。那但是那种10块钱剪头的那种社区小店现在生意还挺好啊。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听到的托尼老师以后可能见不到了啊。但是小区门口剪头的王大爷、王大妈还在，李大妈还在啊。那么理发店没有电商的冲击啊，那理发店为什么能干黄呢？那还是消费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大规模倒闭的业态是什么？就是药店。中钢数据显示，2024年四季度到2025年三季度，全国倒闭的药店22000家，一年时间倒闭22000家。那么其中中小型连锁店和单体店倒闭占比达到85%。那业内人士指出，原来呢药店行业呢利润增长主要靠规模扩大啊，那么你药店数量开的越多你挣的越多，但是这个法则已经不行了啊。中钢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四季度末去年年底啊，全国药店总数是68万家，但是呢中钢预测中国各地的药店未来3到5年会继续关店，至少要关死30%以上。这是第二个，药店、理发店、药店都在倒闭。那么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中国各地还发生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物管公司撤场。中子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到2025年全国规模最大的50家物业管理公司主动撤场率同比上升了 37%， 就是从物业公司管小区，小区管理，撤场我不干了走。克尔瑞物管统计显示，去年全国物业管理公司撤场项目达到173个，有173个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撤场，我们不干了走了。进入2026年，物业管理公司撤场现象仍然在扩大。从去年年初到今年三月底，全国监控的住宅项目当中有212个出现了物业管理公司撤场。那么苏州、重庆、合肥、南京、成都、武汉、杭州、徐州这些城市最集中啊。那么以前呢，是业主对物业管理公司不满意，赶都赶不走，现在情况反过来，越来越多的物业管理公司不干了。为什么？因为业主不交管理费啊。本来按照市场的逻辑，业主交物业管理费啊，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物业服务，那如果业主不满意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你在合同到期之后你可以更换。但是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小区开始老化，维修保养运营成本不断的上升，很多物业管理公司已经没办法依靠原有的收费模式来运转。与此同时，业主对物业管理公司的要求，服务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双方的矛盾开始集中爆发。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业主越来越不信任物业管理公司，而物业管理公司认为业主越来越不守规则，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那业主认为管理差，服务差，我就不交管理费，那物业管理公司认为你不交物业费，那我只能降低服务，于是双方就开始摆烂。那随着住户越来越多拒交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公司的经营压力就越来越大，最后干脆选择撤场。那最近呢，发生了一些很搞笑的事情，地方政府开始要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求他们带头交物业管理费，并且要求他们主动补交历史欠费。这反映什么？反映这本来是市场契约关系的，记住，物业服务其实是市场契约关系，但是要依赖行政力量的介入。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很多住宅小区长期缺乏真正有效的契约机制，甚至业委会都成立不了啊。那你怎么去形成这个市场契约关系呢？那结果就是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相互对抗，最后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要是守规矩就会吃亏，于是所有人都开始破坏规则。当规则被破坏之后，物业管理公司就开始撤场。物业管理公司撤场就是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缩影啊。这是我们讲的三个微观现象。这三个微观现象反映的是什么？它反映的是中国微观经济正在失序啊，它就没办法正常运转。那另外，第一财经报道，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债券达到 3.92 万亿，就是大数，就是4万亿，四个月发行了4万亿，同比增长 10.8%， 猛发债。那么同济大学经管学院的教授钟宁化指出，地方政府债券早发行早使用早见效的策略，目的是要对冲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那么主要目的就是要稳增长啊。那么预计二季度地方政府的债券会迎来发行的高峰。第一财经指出，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今年中国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就是发行地方债。发行地方债，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扩大内需。那么今年前四个月发行的四万亿地方债，其中新增债券 1.65 万亿，同比增长 10.4%， 专项债 1.33 万亿，增长 12%。 专项债当中有11500亿投向项目建设。那么在这项目建设当中 28% 市政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的投资，19%交通基础设施就修路修桥，13%保障性安居工程，12%土地储备，10%医疗教育，7%农林水利。也就是说60%投到了基建项目，报表是这么填的。但实际上呢，地方政府在专项债的使用上一直在弄虚作假。其实呢，基建投资里面大部分的资金被挪用到了政府的基本运行上。那么政府的基本运行主要是发工资、专项债。只是呢，现在经济状况太差，之前呢，中央政府还管一下。那现在经济太差，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非常的困难。所以中央政府知道地方政府正在挪用专项债拿来发工资，那怎么办？中央政府也没有钱给他们，那就睁只眼闭只眼，就假装过去了。这是一块专项债新增债务。另外还有一块是什么？再融资债券。再融资债券发行了 2.27 万亿，同比增长 11%。 再融资债券就是借新还旧，地方债到期发行新的债，按照10块钱到期就发行10块钱的债券，拿到了钱把这个还掉，那就等于是置换，我们叫借新还旧啊。借新还旧 2.27 万亿。那财政部呢，今年是要发行20000亿再融资债券，干什么呢？置换地方政府的隐形债。那在前四个月的再融资债券当中，有11800亿是用于置换隐形债，这就意味着今年这个地方政府化债额度用了60%，60%，因为20000亿啊。那么隐形债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银行借的钱，那怎么置换？发行地方债，拿到的钱去还掉融资平台借银行的贷款，这样就逐步的把银行贷款转移成地方债，那么银行就等于是释放银行的贷款。但是呢，问题是什么？一年两万亿太少了。为啥？隐形债超过75万亿，你一年两万亿的速度，你至少要37年才能搞定75万亿。37年的银行都倒闭了吧？中银华认为，用于化债的地方债券，通过展期降息来优化地方债务的结构，缓解当期偿债压力。就是现在没钱把这个展期，把这个债务的这个债务的期限拉长拉长，我还债的压力没那么大。那中宁华认为，后续专项债和特别国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会形成一个合力，重点投向什么呢？新型城镇化、新型产业基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等等项目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那么另外专项债资金还会重点投向稳楼市、民生保障方面。这是什么？这叫什么？这叫做文章，是不是真的？当然不是，都是瞎扯。总结一下，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地发了4万，地方政府发了4万亿， 增长 10.8%， 其中11200亿置换隐形债，那么另外10000亿用于借新还旧，另外1.65万亿是新增债券，一多半用来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行。那基本上你通过这些数字你就知道地方政府现在就是举债度日。那中国政府今年的财政状况非常恶劣，恶劣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一季度的财政数据来说，一季度广义财政收入就是6.9万亿，同比下降 0.1%， 广义财政支出9.5万亿，财政收入才6.9万亿，财政支出达到9.5万亿，同比增长 2.7%， 广义财政赤字就是财政收入减去财政支出，财政赤字是2.57万亿，同比增长 11.5%，广义财政赤字率达到 8.68%。 这两个数据很关键，第一，财政赤字的增速超过 10%， 高速扩张，过去五年每年都是两位数增长，财政赤字，中国的财政赤字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赤字率 8.68%， 财政学里面8以上的赤字率已经属于严重的财政危机7% 已经是不正常，8%以上呢就是财政危机。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举债度日，寅吃卯粮。所以如果大家知道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你就会明白中共对外政策正在大幅度的回缩，原因是什么？没钱了。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提问：现在伊朗战争僵持，谈判没有进展，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没有安全开放，双方也不开火打仗，就这么放着，是在以拖待变吗？刚刚出现的一个现，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把美军攻击伊朗油轮放到标题上，这是一件蛮大的事儿啊。因为川普政府是避免开战，避免开打，因为他要撤出，你打双方你来我往一打起来，你怎么撤出？撤不出来了。所以呢，川普政府是显然是不想打，但是他今天攻击了一艘伊朗的原油油轮，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政府的心态在发生变化但是最终会怎么样不知道。显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川普政府现在没啥办法，因为都跑到联合国去了，美国基本上差不多要退出联合国的架势，对吗？但现在跑到联合国要通过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搞笑吧？川普政府想到了国际组织意味着啥？意味着他没招了呗？现在情况应该是这样。请问王老师，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地方债的债务严重呢？是地方公务员发不出工资，还是地方城投公司陆续暴雷？债务严重还用说吗？债务严重，我们之前算过一笔账，地方政府的地方债。我已经不记得了，应该是68万亿地方政府的，就是债券，地方政府的债券余额应该是68万亿。那加上地方政府的隐形债75万亿，那你算一下，加在一起140万亿左右，140万亿。你觉得严重吗？我们一年 第一，中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一年财政收入，广义财政收入，还不是一般性财政预算的财政收入。一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8万亿，地方政府的负债就这两项加在一起将近140万亿，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说它严重吗？啊，当然是。地方政府公务员发不出工资，不一定他财政，我们说的是跟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因为地方政府很多地方往年都发不出工资，经常因为很多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地方政府失去了将近40%的财力，所以从2021年打后，地方政府不断的有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所以你说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就意味着他的债务很严重，他不一定反映，还是数据能够反映出来地方政府的债务严重的问题，还是要看数据，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数据。提问：为什么理发店会倒闭？不剪头发了吗？头发长了还是要剪的呀。嗯，问得好。这有个理发店，理一个头发50块钱，这边有个理发店理发10块钱，这个50块钱都倒闭了，10块钱还活着，理解吗？就这意思啊。所以基本上，那么这些年不是 Tony 老师越来越多嘛？啊 ，Tony 老师越来越多，说明什么？说明消费高呀，啊，是什么首席总监都出来了。首席总监不就是因为他的 title 比较高，所以收费也比较贵嘛？那现在这些都倒闭了，为啥？消费降级呀，啊。之前有个说法，什么店都会倒闭，但是药店不会倒闭。现在连药店都开始倒闭的话，那是个什么情况？那就是要买药的人少了呗。那为什么买药的人少了？那就扛一下呗，理解吗？所以这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现在要求开处方药，就是要你在医院买药。还有一个情况啊，我都2年没去理发店，自己买了个推子，隔段时间就推个光头。推光头可以啊，但你不推光头怎么办？你怎么剪？没办法剪啊。王老师你好，想问问中国中央银行是否偷偷的印钞用来还债。嗯，中央银行偷偷的印钞用来还债，我没看到过，我不知道谁。逻辑上是没办法否认的，因为你没办法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但是我只能告诉你，我没看见过，我也没有看到迹象反映的这一点啊。他会不会呢？嗯。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这种意愿的东西我哪知道他会不会呢？如果人民银行做这个动作的话，还个10亿8亿不可能吧，啊，没意义嘛，对吧？要还就是大规模的还，那就是以万亿为单位的还。如果以万亿为单位的还，那人民币就会出问题，人民币就会变成废纸。如果还个几千亿几百亿的话没有意义啊。情况我们小区不请物业，我们业主自治，叫社区管委会，由社区住户自己管理社区，然后只请保安，不用物业管理，社区住户的自治权才会有空间。如果住户有违法不遵守自治规范，管理委员会也可以在3次发函改善不作为之后，以自治条例对住户提告。嗯，显然这不在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公权力一定会介入的啊。情况一般，大型社区还是很依靠物业管理去协调，或者是管理整个社区的日常运作。 我们跟物业管理人员关系还不错，觉得服务也很到位。如果大的社区没有物业管理的话，单单靠住户自觉自律，没有具体的法规来约束，不是长久之计啊。在中国，你的一切不属于你，全看共产党的心情。OK。提问：王老师你好，本人从事家具行业，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五天的销售额，还没有以往五月一号一半的销售额，整个行业惨淡，一定惨淡呀？为啥？因为房地产交易非常的低呀，特别是新房销售只有原来的六分之一，你说你卖家具怎么卖得动？针对客户的销售只能靠骗，几百块钱一张的软床或者2000左右的沙发都是捏造成头层牛皮的材质，我们正常生产常规超纤皮需要3000-4000，客户都宁愿相信那种头层牛皮，请问这种销售心态正常吗？民众是缺乏基础产品成本的认知吗？还是贪便宜呢？你想一下，每个行业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啊，所以你说头层牛皮看不出来啊，客户消费者看不出来，然后你骗他，既然你骗他嘛，他不就是被骗了咯？他被骗，你怎么能说他是贪便宜呢？理解吗？每个行业都有行业呢，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信息优势啊，他有优势，因为他这件事情就他知道，你不知道啊。那么很多行业利用这种信息差来赚钱，但是呢，利用这种信息差赚钱，赚一段时间之后，就可能整个行业会受影响。为啥？因为你就会失去顾客的信任。当你失去顾客的信任的时候，你讲什么都没有用，所以你就没办法说服对方。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怎么说呢？这有点像农民卖菜，打农药，结果的后果是啥？后果就是大家都不相信农民卖的菜。就是这样的结果，有一天家具行业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没人再相信你们，你的销售就完蛋了。提问：最近全国大范围老小区对安装电梯怎么看？安装电梯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刺激消费啊，安装一部电梯不就要买电梯吗？买电梯不就？这不是现在才开始，因为10年前就开始老旧小区装电梯，十几年前就开始有，只不过呢这件事情比较难办，为啥？到目前为止，装电梯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一楼不愿意，二楼也不愿意啊，二楼以上的人愿意，但是一楼二楼不愿意的话，你就装不了，就这个原因。就没有人想到一个解决方案，就一楼二楼你不让他掏钱呢，那三楼四楼以上的人也不干，你让他掏钱呢他不干，我都不坐电梯你让我掏什么钱？大部分这个叫什么老小区的装电梯遇到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提问：现在中国企业没有交社保是不是依然占大多数？强制社保制度又被忽视了吗？强制社保应该是大多数，占大多数，而不是占不交占大多数，交的占大多数，不交的不占大多数。 OK。 王老师，之前网友说还是离职了，我很理解他的感受，如果是真的高压到了受不了而离职，那一定是真的是身体心理出了健康问题才不得不离职，不是大家不知道找工作难，是真的没办法拿命换啊。 现在国内企业封起来根本不把人当人啊。 OK， 理解理解啊。啊，怎么说呢，嗯，每个人对一些工作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承受能力强一点，承受能力没那么强，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我能够承受多一点，有些人在那个问题上我能承受多一点，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啊，这是真的啊。情况现在普通民众没什么钱，我家在农村，这里有一个景区，五一那天2000多名游客，这么多游客，那天景区小卖店小店只卖了3瓶水，基本上都是穷游。 OK， 王老师怎么看美股和 A 股同时在创新高，这是代表资本在对世界秩序的两个版本同时下注吗？不是，碰巧碰巧而已，就说你说啊，我正好两边一起买，嗯，我看这种资本很少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